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卯年到丙辰年共两年。安皇帝人义熙十一年，乙卯年，公元415年。春季正月丙辰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返回平城。太尉刘裕逮捕了司马修之的次子司马文保和侄子司马文祖，并赐他们死罪。随后发兵攻打司马修之。皇帝下诏加授刘裕黄钺，兼任荆州刺史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，任命吏部尚书谢玉为尚书左仆射。辛巳日，太尉刘裕从建康出发，任命中军将军刘道廉监管留守府的事务，刘牧之兼任右仆射。事情无论大小，都由刘牧之决断。又任命高阳内史刘忠兼任石头戍守事务，驻扎在野亭。司马修之的府中司马张玉、南平太守谭范之听到消息，都逃回建康。张玉是张绍的兄长。雍州刺史鲁宗之自己怀疑不被太尉刘裕容纳，便与他的儿子晋陵太守鲁轨起兵响应司马修之。二月，司马修之上表陈述刘裕的罪状，率兵抵抗。刘裕秘密写信招降司马修之的府中陆氏参军南阳人韩延之。韩延之回信说，承蒙您亲自率领兵马远道来到西部边境，全境士人百姓无不惶恐惊骇。承蒙来信得知是为了乔王以前的事，确实令人叹息。司马修之忠心为国，待人真诚，因为你有匡复社稷的功勋，国家上下都依赖您，所以推心置腹，每件事都向您请教。乔王过去因小事被弹劾，尚且自己上表请求辞职，何况犯了大错，难道能默不作声吗？之前已经上表奏请废除他，所不能做到的只是他的性命罢了。推心置腹的交往正该如此，而您却突然兴兵动武，正所谓想要加罪于人，还怕没有借口吗？刘裕足下天下之人，谁看不出您这种心思，却还想欺瞒有志之士。来信中说胸怀宽广，期待人才，向来如此，如今讨伐别人的君主，用利益引诱别人，真可以说是胸怀宽广，期待人才，向来如此吗？刘藩死在宫门之内，诸葛长明死在左右之手，用甜言蜜语欺骗方阵，用清兵偷袭他们，于是使得朝廷上没有忠诚之士，地方上没有自信的诸侯，以此作为德绩，实在可耻。您府中的将佐以及朝廷的贤德之人，不过是将性命托付给您混日子罢了。我确实笔漏低劣，曾从君子那里听说过道义，以司马修之的高尚德行，难道会没有为他效命的臣子吗？我必定不能自投虎口，效仿西僧师之流，这是很明白的。假如老天让天下大乱，九流混杂，我宁愿与臧洪一起在地下相游，不再多说了。刘裕看了信叹息，给将佐们看，说侍奉别人应当如此。韩延之因为刘裕的父亲名叫刘翘，字显宗，于是将自己的字改为显宗，给儿子起名叫翘，表示不肯臣服于刘氏。琅琊太守刘朗率领2000多家投降北魏。庚子日，河西的胡人刘云等率领几万户投降北魏。太尉刘裕的参军谭道济、朱超时率领步兵骑兵从襄阳出发。朱超时是朱灵石的弟弟。江夏太守刘乾之率兵驻扎在三连，架桥聚集粮草等待，但谭道济等人多日没有到达。鲁轨袭击刘乾之，杀死了他。刘裕派他的女婿镇威将军东海人徐奎之统领参军蒯恩、王允之、沈渊子作为前锋，从江夏口出发。徐奎之等人与鲁轨在破冢交战，战败，徐奎之、王允之、沈渊子都战死，只有蒯恩率兵不动。鲁轨乘胜猛攻，不能攻克，于是退兵。沈渊子是沈灵子的兄长。刘裕驻军在码头，听说徐奎之战死，非常愤怒。三月，壬午日，率领众将渡过长江。鲁轨、司马文思率领司马修之的军队40000人，在陡峭的岸边布阵，军士无法登岸。刘裕亲自披甲要登岸，众将劝阻，不听，更加愤怒。太尉主簿谢慧上前抱住刘裕，刘裕拔出剑指着谢慧说，我杀了你。谢慧说，天下可以没有谢慧，但不能没有您。建武将军胡帆率领游兵在江津，刘裕叫胡帆让他登岸，胡帆面有犹豫之色。 刘玉命左右把他抓来，要杀他。胡帆回头说，正想攻击贼人，不能听从命令，于是用刀头刺入岸边，勉强融下脚趾，跳跃而上，跟随他的人逐渐增多。登上岸后，直接向前力战。司马修之的军队抵挡不住，逐渐后退。刘裕的军队乘势追击，司马修之的军队大败，于是攻克江陵。司马修之、鲁宗之都向北逃走，鲁轨留在石城。刘裕命令阆中侯下邳人赵伦之、太尉参军沈灵子攻打石城，派遣武陵内史王振恶率水军追击司马修之等人。有数百名盗贼在夜间袭击野亭，京城震惊。刘忠将他们讨平。后秦广平公姚泌向秦王姚兴进谗言陷害姚轩，姚轩的司马全丕到了长安，姚兴责备他不能辅佐教导，要杀他。全丕害怕，便诬告姚轩的罪恶，以求自己免罪。姚兴发怒，派使者到信城逮捕姚轩下狱，命令姚泌率领3万人镇守秦州。尹昭说，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和，如今在外掌握强大军队，陛下一旦去世，国家必定危险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说的就是陛下这种情况。姚兴不听，夏王赫连勃勃攻打后秦信城，攻克，抓获守将姚奎，坑杀士卒2万人。秦王姚兴前往北地，派遣广平公姚泌以及辅国将军敛曼为前往兴平，姚兴返回长安。河西王沮渠蒙逊攻打西秦广武郡，攻克。西秦王乞伏赤盘派遣将军乞伏追泥营，在浩夷截击沮渠蒙逊，沮渠蒙逊击败并杀了他。又派遣将军哲斐等率领骑兵10000人占据乐节岭，沮渠蒙逊袭击并擒获了哲斐。河西发生饥荒，胡人聚集在上党，推举胡人白厄利斯为单于，改年号为建平，以司马顺载为主要谋士，进犯北魏河内。夏季四月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命令公孙表等武将讨伐他们。清继二州刺史刘敬轩的参军司马道次是宗室的远亲，听说太尉刘裕攻打司马修之，司马道次与同府的毕驴道秀、身边的小将王蒙子密谋杀害刘敬轩，占据广固来响应司马修之。乙卯日，刘敬轩召见毕驴道秀，平退众人谈话，左右都退出屋外。王蒙子徘徊在后，拿起刘敬轩的防身刀，杀死了刘敬轩。文武左立立即讨伐司马道次等人，将他们全部斩首。己卯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向北巡视，西秦王乞伏赤盘的儿子乞伏元基从长安逃回，乞伏赤盘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。五月丁亥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前往大宁，赵伦之、沈灵子时在石城击败鲁轨，司马修之、鲁宗之来不及救援，于是与鲁轨一起逃奔襄阳。鲁宗之的参军李英之关闭城门不接纳。甲午日，司马修之、鲁宗之、鲁轨以及乔王司马文思、新蔡王司马道次、凉州刺史马敬、南阳太守鲁范都逃奔后秦。鲁宗之一向得民心，百姓争相护送他们出境。王振恶等人追击，直到边境才返回。起初司马修之等人向秦为求救，后秦征虏将军姚成王以及司马国凡率兵到达南阳，北魏长孙嵩到达河东，听说司马修之等人战败，都率军返回。司马修之到达长安，秦王姚兴任命他为扬州刺史，让他侵扰襄阳。代御史唐盛对姚兴说，根据符谶的文字，司马氏应当重新得到河洛地区，如今让司马修之在外掌握兵权，如同放鱼入深渊，不如用高爵厚礼把他留在京师。姚兴说，从前周文王最终被囚禁在游里，汉高祖在鸿门没有被害，如果天命所在，谁能违抗？如果真像符谶所说，留下他恰恰会成为祸害，于是遣送司马修之。皇帝下诏加授太尉刘裕为太傅、扬州牧，允许他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时不必称名。任命演清二州刺史刘道连为都督京、襄、益、秦、宁、梁、雍七州诸军事，骠骑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刘道连贪婪鄙陋，没有才能，刘裕任命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。南郡相刘道连府中的各种事务都咨询决断于谢方明。 谢方明是谢冲的儿子。益州刺史朱灵时派遣使者前往河西王沮渠蒙逊处，宣示朝廷的威德。沮渠蒙逊派遣舍人黄逊到朱灵时处，并且上表说，我听说车骑将军刘裕想要扫清中原，我愿作为右翼驱除戎虏。夏王赫连勃勃派遣御史忠臣乌洛孤与沮渠蒙逊结盟，沮渠蒙逊派遣他的弟弟黄河太守沮渠汉平到夏国参加盟会。西秦王乞伏赤盘率领30,000人袭击黄河，沮渠汉平抵抗，派遣司马伟人夜间出击乞伏赤盘，击败了他。乞伏赤盘将要撤退，沮渠汉平的长史交场将军段景秘密召请乞伏赤盘，乞伏赤盘再次进攻交场，段景趁机劝沮渠汉平出将。伟人率领100余名壮士据守南门楼，3天未能攻下，力量耗尽，被乞伏赤盘擒获。乞伏赤盘想要杀他，散骑常侍5位人段辉劝谏说，伟人面临危难不怕死，是忠臣，应该宽恕他来勉励弑君的人，于是囚禁了他。乞伏赤盘任命左卫将军匹达为黄河太守，攻打以伏窟前降服其3000多户返回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出连前为都督岭北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任命凉州刺史千屯为镇军大将军、河州牧。伟人在西秦被囚禁5年，段辉又为他求情，乞伏赤盘释放了他，让他返回姑臧。戊5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前往如原，然后到达上谷、涿鹿、广明。秋季7月癸未日返回平城。西秦王乞伏赤盘任命秦州刺史谭达为尚书令，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。辛亥会日出现日食。8月甲子日，太尉刘裕返回建康，坚决推辞太傅周穆的任命，其余官职接受，任命豫章公世子刘义福为兖州刺史。丁未日，谢玉去世，任命刘牧之为左仆射。9月己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北魏连年霜旱，云中代地的百姓大多饿死。太史令王亮、苏坦对北魏君主拓跋嗣说，按照谶书，北魏应当建都于邺，可以得到丰乐。拓跋嗣以此询问群臣，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人周旦说，迁都到邺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崤山以东的人认为国家居住在广漠之地，说那里的人口牲畜没有边际，号称牛毛之众，如今留下兵力守卫旧都，分家南迁，不能住满各州之地，分散居住在各郡县，情况暴露，恐怕四方都会产生倾侮之心，而且百姓不习惯水土，因疾病而死伤的一定很多。另外旧都守兵既然减少，躯盖柔然就会有窥伺之心，举国而来，云中平城必定危险，朝廷隔着衡山待地千里之险，难以复救，这样名声和实际都会受损。如今居于北方，假如崤山以东有变故，我们轻骑南下，散布在丛林草泽之间，谁能知道有多少百姓望见烟尘就会震慑屈服，这就是国家用来威制中原的原因。明年春天青草生长，乳酪将出产，再加上菜果，可以到秋收时，那么事情就解决了。拓跋嗣问，如今粮仓空虚，既没有东西，等到明年秋天，如果明年秋天又饥荒，将怎么办？回答说，应该挑选积贫的民户，让他们到崤山以东去求食。如果明年秋天再饥荒，再另行谋划，只是现在不可迁都。拓跋嗣高兴地说，只有你们两人与朕意见相同。于是挑选国内最贫困的民户前往崤山以东3州去求食，派遣左部尚书代人周己率领众人镇守卢口来安抚他们。拓跋嗣亲自耕种吉田，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劝勉督促农桑。第二年大丰收，百姓于是富裕安定。夏国赫连建率兵攻打后秦，抓获平凉太守姚州都，随后进入新平。广平公姚弼与他在龙威堡交战，擒获了赫连建。秦王姚兴药性发作，广平公姚弼声称有病不上朝，在府中聚集兵力。姚兴听说后发怒，逮捕姚弼的党羽唐胜、孙玄等人杀了。太子姚弘请求说，我不孝，不能调和兄弟，以至于此，都是我的罪过。如果我死而国家安宁， 请赐我一死。如果陛下不忍心杀我，我请求退居藩国。”姚兴心中悲悯，召见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为与他们商议，囚禁姚弼，要杀他，彻底追究党羽。姚泓流着泪坚决请求，于是连姚弼的党羽一起赦免了。姚泓对待姚弼如同当初，没有怨恨的神色。北魏太史上奏，荧惑星在刨瓜星中忽然消失，不知去向。按天象，应当进入危亡的国家，先有童谣妖言，然后施行灾祸惩罚。北魏君主拓跋嗣召来十多名名儒，让他们与太史讨论荧惑星的去向。崔浩回答说，按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神降于身，以他到达的日子推知他的物体。庚午日的晚上，辛未日的早晨，天上有阴云，荧惑星消失，应当在这两天。庚与午都主秦地，辛为西夷。如今姚兴占据长安，荧惑星必定进入秦国。众人都生气说，天上失去星星，人间怎能知道去向？崔浩笑着不回答。八十多天后，荧惑星出现在东景星宿，停留了很长时间才离去。后秦大旱，昆明池干涸，童谣谣言四起，国人不安。过了一年，秦国就灭亡了。众人才佩服崔浩的精妙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后秦君主姚兴派散其常侍姚长等人，将他的女儿西平公主送到北魏。北魏君主拓跋嗣用皇后的礼仪迎娶她，但铸造金人没有成功，于是将她立为夫人，但非常宠爱。辛酉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前往巨鹿城，癸亥日返回平城。十一月丁亥日又前往柴山宫，庚子日返回。西秦君主乞伏赤盘派襄武侯乞伏坦达等人率领骑兵一万人，在赤水攻打南羌的米解、康伯部落，使他们投降，任命王孟宝为略阳太守，镇守赤水。北燕尚书令孙护的弟弟孙伯仁担任昌黎尹，与他的弟弟孙赤之拔都有才能和勇气，跟随北燕君主慕容拔起兵有功，请求设立府署未获批准，口出怨言，慕容拔将他们全部处死，提升孙护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以安抚他的心。但孙护闷闷不乐，慕容拔用毒酒杀死了他。辽东太守兀婴提自认为有功劳，却被调任到边境郡县，心怀不满，图谋外叛，慕容拔也杀了他。林义国侵犯胶州，州中将领击败了他们。安皇帝仁义熙十二年丙辰，公元416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前往柴山宫，戊子日返回平城。加封太尉刘裕为兖州刺史，都督南秦州，总共都督22州，任命他的儿子刘义福为豫州刺史。后秦君主姚兴派鲁宗之率领军队侵犯襄阳，还没到达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鲁轨率领军队入侵，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了他。西秦君主乞伏赤盘在强川攻打后秦的桃阳宫彭丽和，举渠蒙逊攻打石泉来救援他。乞伏赤盘到达榻中，撤兵返回。二月，乞伏赤盘派襄武侯乞伏坦达救援石泉，举渠蒙逊也率军离去。举渠蒙逊于是与乞伏赤盘缔结和亲。后秦君主姚兴前往华阴，让太子姚泓代理国政，入居西宫。姚兴病情加重，返回长安，黄门侍郎尹冲谋划趁姚泓出城迎接时杀死他。姚兴到达，姚泓准备出城迎接，宫中官员进谏说，主上病重，奸臣在身边，殿下现在出去前进不能见到主上，后退会有不测之祸。姚泓说，做臣子的听说君父病重却端坐不出，怎么能心安？回答说，保全自身来安定国家，这是最大的孝。姚泓于是停止。尚书姚沙弥对尹冲说，太子不出城迎接，我们应该护送御驾前往广平公的府地，宿卫的将士听说御驾所在，自然会来集合，太子能跟谁一起守城呢？况且我们因为广平公的缘故已经深陷叛逆之名，将何处容身？现在奉送御驾来举事，是依仗大义，不仅能够解救广平公的灾祸，我们之前的罪过也能全部洗刷。尹冲因为姚兴的生死未可知，想跟随姚兴入宫作乱，没有采纳姚沙弥的建议。姚兴入宫，命令太子姚泓总领尚书事务，东平公姚绍 和右卫将军胡翼度在宫中掌管军队，防备内外。太殿中，上将军敛曼为收缴姚弼等人的兵器铠甲，放入武库。姚兴病情更加严重，他的妹妹南安长公主前来探病，姚兴没有回应。幼子姚庚儿出去，告诉他的哥哥南阳公姚英说，皇上已经驾崩了，应该赶快决定计策。姚英立即与尹冲率领甲士攻打端门，敛曼为胡翼度等人统帅军队关闭城门抵抗。姚英等人派壮士攀登城门，沿着屋顶进入，到达马道。姚弘在自义堂侍奉疾病，太子又为率姚和都率领东宫军队进入驻扎在马道以南。姚英等人无法前进，于是烧毁端门。姚兴勉强支撑到前殿，赐姚弼死。禁军看到姚兴，欢喜雀跃，争相进攻叛贼，贼众惊慌骚乱。姚和都率领东宫军队从后面攻击他们，姚英等人惨败。姚英逃到骊山，他的同党健康公吕龙逃往雍城，尹冲和弟弟尹弘前来投奔。姚兴召见东平公姚绍以及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为进入内寝，接受遗诏辅政。第二天，姚兴去世，姚弘密不发丧，逮捕南阳公姚英以及吕龙、大将军尹元等人，全部处死。然后发丧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和。姚弘命令齐公姚辉杀死安定太守吕超，姚辉犹豫了很久，才杀了他。姚弘怀疑姚辉有反心，姚辉因此恐惧，暗中聚集军队，图谋作乱。姚弘将姚兴安葬在藕陵，谥号为文桓皇帝，庙号高祖。当初，姚兴将李平的羌族3000户迁徙到安定。姚兴去世，羌族酋长党荣反叛，姚弘派辅军将军姚赞讨伐并使他投降，将他的部落首领迁徙到长安，其余的人遣返回李润。北地太守毛雍占据赵氏物反叛，东平公姚绍讨伐并擒获了他。当时姚轩镇守李润，参军韦宗听说毛雍反叛，劝姚轩说，主上新即位，威望和恩德尚未显著，国家的灾难不可估量，殿下不能不为将来深谋远虑。行望地势险要，应该迁移占据此地，这是成就霸业的资本。姚轩听从了他，率领38000户放弃李润，向南退守行望。各羌族部落占据李润反叛，东平公姚绍进军讨伐并击败了他们。姚轩到姚绍那里认罪，姚绍杀了他。二月，加封太尉刘裕为中外大都督。刘裕整军戒备，将要讨伐后秦，诏令加封刘裕兼任司豫二州刺史，任命他的世子刘义福为徐兖二州刺史。琅琊王司马德文请求亲临前线，修复晋朝皇陵，诏令批准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北魏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常。西秦襄武侯乞伏谭达等人在上归攻打后秦秦州刺史姚艾，击败了他，将那里的百姓5000多户迁徙到扶罕。五月癸巳日，加封太尉刘裕兼任北雍州刺史。六月丁巳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北巡，滨州的胡人部落数万家反叛后秦，进入平阳，推举匈奴人曹洪为大单于，在匈奴堡攻打利益将军姚成都。征东将军姚毅从蒲坂讨伐他们，擒获曹洪，押送长安，将那里的豪强15000家迁徙到雍州。帝王杨胜攻打后秦的岐山，攻克后进逼秦州。后秦后将军姚平救援，杨胜率兵撤退。姚平与上归守将姚松追击。夏王赫连勃勃率领骑兵40000人袭击上归，还没到达，姚松与杨胜在竹岭交战，兵败战死。赫连勃勃攻打上归20天，攻克后杀死后秦秦州刺史姚军都以及将士5000多人，随后毁坏了城池。又进攻殷密，杀死后秦将领姚良子以及将士10000多人，任命他的儿子赫连昌为雍州刺史，镇守殷密。征北将军姚辉放弃安定，逃回长安，安定人胡延等人率领50000户占据城池，投降夏国。赫连勃勃派镇东将军杨狗率领鲜卑5000人镇守安定，在雍城攻打后秦镇西将军姚慎，姚慎放弃镇守之地，逃往长安。赫连勃勃占据雍城，进军劫掠没成。后秦东平公姚绍和征虏将军尹昭等人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攻打他， 赫连勃勃退往安定，胡衍关闭城门抵抗，杀死杨狗以及所率领的鲜卑人，重新以安定投降后秦。姚绍在马鞍坂进攻赫连勃勃，击败了他，追击到朝那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赫连勃勃返回信城，杨胜又派侄子杨卷攻打后秦，到达陈仓，后秦敛漫为击退了他。夏王赫连勃勃又派哥哥赫连提向南侵犯谢阳，后秦车骑将军姚玉等人击退了他。凉州司马所成名上书劝梁公李浩讨伐河西王沮渠蒙逊，李浩召见他，对他说，沮渠蒙逊成为百姓的祸患，我怎么会忘记，只是力量还不能铲除罢了。如果你有必定擒获他的计策，应当向我陈述，只是空喊大话让我向东征讨，这跟说石虎是小数字，应该把他处死在市朝有什么区别？索成明惭愧恐惧而退下。秋季七月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在牛川大规模狩猎，到达阴反水后返回，戊戌日抵达平城。八月丙午日，大赦天下，宁州献给太尉刘裕一个琥珀枕。刘裕用琥珀治疗刀剑创伤，得到后非常高兴，命令砸碎研磨分赐给北征的将士。刘裕任命世子刘义福为中军将军兼太尉刘府事，刘牧之为左仆射兼任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揽内外事务。任命太尉左司马东海人徐献之为刘牧之的副手，左将军朱灵石守卫殿省，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城，扬州别驾从事使张玉负责刘州事务。刘怀慎是刘怀敬的弟弟。刘牧之对内总揽朝政，对外供应军旅，决断如流水，事务没有积压。宾客聚集，各种求告申诉纷至沓来，内外咨询禀报的人充满台阶和房间。他眼睛看着诉讼文书，手写着答复信函，耳朵听着汇报，嘴里同时应对，互不干扰，全都处理得妥帖周到。又喜欢宾客谈笑赏玩，终日不倦，稍有闲暇亲手抄写书籍，校刊考定，生性奢侈豪爽，饮食必定是丰盛的宴席，早上就准备十人的饭食，从未独自用餐。曾对刘裕说，牧之家里本来贫贱，生活所需多有不足，自从得到重用以来，虽然常常想着节约，但早晚所需稍微过于丰盛，除此之外一丝一毫也不敢辜负您。中军资义参军张绍对刘裕说，人生脆弱易逝，必须长远考虑，牧之如果遭遇意外，谁能代替他？您的功业如此重大，如果一旦有不测，该如何处理？刘裕说，这自然要托付给牧之和你了。丁巳日，刘裕从建康出发，派龙骧将军王镇恶、冠军将军谭道济率领步兵从淮水、淝水向许昌、洛阳进发，新野太守朱超时、宁朔将军胡帆前往阳城，镇武将军沈田子、建威将军傅弘之前往武关，建武将军沈灵子、彭城内史刘尊考率领水军从石门出发，经汴水进入黄河，任命冀州刺史王仲德督率前锋各军开通巨野泽进入黄河。刘尊考是刘裕的族弟。刘牧之对王镇恶说，刘公现在把讨伐后秦的重任交给你，你要努力啊。王镇恶说，我如果不能攻克关中，是不再渡江。刘裕出发后，青州刺史谭之从广陵擅自率领部众到途中袭击讨伐逃亡之人。刘牧之担心谭之发动变乱，商议打算派兵。当时谭韶担任江州刺史，张绍说，现在谭韶占据长江中游，谭道济是军队前锋，如果显出怀疑的迹象，那么太尉府立刻危险，不如派人前去慰劳，以观察他的意图，必定没有祸患。刘牧之于是停止。当初北魏君主拓跋嗣派公孙表讨伐白亚历斯，说一定要先与后秦洛阳守将通报，让他们防备黄河以南岸，然后进攻。公孙表还没到达，胡人废黜白亚历斯，改立刘虎为率善王。公孙表认为胡人内部互相猜疑，势必失败溃散，于是不通报后秦将领就进攻，被刘虎打得大败，士兵死伤很多。拓跋嗣与群臣商议说，胡人反叛已经一年，讨伐不能取胜，他们人数众多，为患日益严重，现在正值盛秋，不能再次发兵，妨碍百姓农务，该怎么办？白马侯崔洪说，胡人虽然众多，但没有勇猛将领统帅他们， 终究不能成为大患。公孙表等各军并非不够，只是法令不整肃，处置失当，所以导致失败。找一位素有大将威望的人率领几百骑兵去统领公孙表的军队，没有不成功的。相州刺史叔孙建以前在滨州被胡人、魏人所敬畏，诸将都比不上他，可以派遣。拓跋嗣听从了他，任命叔孙建为中领军，督率公孙表等人讨伐刘虎。九月戊午日，大败刘虎，斩首一万多级，刘虎和司马顺载都战死，俘虏其部众十万人。太尉刘裕到达彭城，加封兼任徐州刺史，任命太原人王玄谟为从事使。当初王兴失败时，僧人谭勇葬起他的幼子王华，让他提着衣包跟随自己，渡口巡逻的人怀疑他。谭勇呵斥王华说，奴才怎么不快走，打了他几十下，因此得以免祸。遇到大赦，王华回到吴地，因为父亲生死不明，他穿布衣吃蔬食，断绝交游，不肯做官十多年。刘裕听说王华贤能，想任用他，于是为王兴发丧，让王华服丧。服丧期满后，征召他为徐州主簿。王镇恶、谭道济进入后秦境内，所向披靡。后秦将领王苟生以七丘投降王镇恶，徐州刺史姚长以项城投降谭道济，各路守军都望风归附，只有新蔡太守董尊不肯投降。谭道济攻下城池，擒获董尊，杀了他，继而攻克许昌，俘虏后秦颍川太守姚元以及大将杨业。沈灵子从汴水进入黄河，乡议人董神虎聚集部众一千多人前来投降，太尉刘裕任命他为参军。沈灵子和董神虎一起攻打沧源，攻克后，后秦兖州刺史韦华投降，董神虎擅自返回乡邑，沈灵子杀了他。后秦东平公姚绍向后秦主姚弘进言说，晋军已经过了许昌、安定，今甘肃金川孤立遥远，难以救援守卫，应该把那里的镇户迁到内地，充实经济地区，可以得到十万精兵，即使晋国和夏国一起进攻，也不至于亡国。不然的话，晋国进攻豫州，夏国进攻安定，我们怎么办？时机已经到了，应该迅速决断。左仆射梁喜说，刘公姚辉威名远扬，是岭北今陕西礼泉一带所畏惧的，镇守的百姓已经与赫连勃勃结下深仇，按理应该死守而没有二心。赫连勃勃终究不能越过安定远攻金鸡，如果没有安定，敌军的马匹一定会到达梅县，今陕西梅县。现在关中的兵力足以抵挡晋军，不要自己先削弱自己。姚弘听从了梁喜的意见。吏部郎一恒私下对姚弘说，姚辉在广平之难中对陛下有忠诚和功勋，自从陛下登基继承大统，还没有特别的赏赐来回报他的心意，现在外面把他置于死地，内里又不给他参与朝廷大权，安定人自己觉得孤危而面对敌寇，十户中有九户想南迁，如果姚辉率领几万精兵击鼓向京城进发，难道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吗？应该征召他回朝廷来安抚他的心。姚弘说，姚辉如果心怀不轨，征召他正是加速祸患。又不听从，王仲德率领水军进入黄河，将要逼近华台，今河南滑县。北魏兖州刺史遇见胆小懦弱，率领部众放弃城池北渡黄河。王仲德进入华台，宣称说，晋国本来想用七万匹步帛向魏国借路，没想到魏国的守将弃城逃跑。北魏主拓跋嗣听说后，派叔孙建、公孙表从河内向方投，经河南浚县，晋军接着引兵渡过黄河，在城下斩了御剑，把尸体扔进黄河。他们喊来王仲德的军人询问入侵的情况。王仲德派司马竺、何之回答说，刘太尉、刘裕派王征虏、王仲德从黄河进入洛阳，清扫皇陵，不敢对魏国为寇。魏国的守将自己放弃华台离开，王征虏借用空城来修兵，很快就会向西行进，对晋魏的友好关系没有损害，何必扬旗鸣鼓来炫耀军威呢？拓跋嗣派叔孙建以此质问刘裕，刘裕谦逊的道歉说，洛阳是晋国的旧都，而被羌人占据，晋国想要修复皇陵已经很久了，各桓氏宗族司马修之、司马国凡兄弟、鲁宗之父子都是晋国的蠹虫，而羌人收留他们 成为晋国的祸患。现在晋国将要讨伐他们，想向魏国借路，不敢做不利的事。北魏河内镇将于立堤有勇猛的名声，在黄河边修筑堡垒以防被侵扰。刘裕写信给他，题写黑硕公麾下。于立堤喜欢手持黑硕来自我标榜，所以刘裕这样称呼他。魏国于是任命于立堤为黑硕将军。冬季十月壬戌日，北魏主拓跋嗣前往柴山宫。当初燕国将领库怒官兵投降北魏，不久又反叛回归燕国。北魏主拓跋嗣派骁骑将军严普渡过汝水攻击库怒官兵，将他斩杀。接着进攻燕国幽州刺史怒官昌、征北将军库怒官提，都把他们杀了。后秦的阳城、荥阳两城都投降了，晋军进兵到了城高，今河南荥阳。后秦征南将军陈留公姚光镇守洛阳，派使者向长安求救。后秦主姚弘派岳骑校尉严生率领3000骑兵救援，五位将军姚义南率领步兵10000协助守洛阳，又派滨州牧姚义南下驻扎在陕津（今河南三门峡）作为声援。宁朔将军赵玄对姚光说：“现在晋寇越来越深入，人心惊动，敌众我寡，如果出战不能取胜，那么大事就完了，应该收缩各戍守的兵力，固守金庸、洛阳东北角，等待西面的援军。金庸不被攻下，晋军一定不敢越过我们向西进兵，这样我们不用交战就能坐收其弊。”司马姚宇暗地里与谭道济勾结，主簿颜辉、杨虔都是姚宇的同党，共同嫉妒赵玄，对姚光说：“殿下以英武的谋略受命镇守一方，现在关城势弱，难道不会被朝廷责备吗？”姚光认为对，于是派赵玄率兵1000多人南下守卫白骨坞，今河南偃师东南，广武将军石乌会东去拱城，今河南巩义防守。赵玄哭着对姚光说：“赵玄受三位先帝的大恩，所坚守的只有一死罢了，只是明公不采纳忠臣的话，被奸人所误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”不久城高、虎牢都来投降，谭道济等长驱直进，石乌会到石关逃了回去。龙骧司马荥阳人毛德祖与赵玄在白骨交战，赵玄兵败，受了10多处伤，倒在地上大声呼喊。赵玄的司马简见冒着刀刃抱住赵玄哭泣。赵玄说：“我的伤已经重了，你赶快离开。”简见说：“将军不能成功。”简见离开去哪里？与他一起死了。姚宇翻越城墙逃奔谭道济。甲子日，谭道济进逼洛阳。丙寅日，姚光出城投降。谭道济俘获后秦人4000多人，议论的人想全部活埋做成金棺。谭道济说：“讨伐罪人，抚慰百姓，正在今天。”全部释放并遣散了他们。于是彝族和汉族都感动喜悦，归附的人很多。严生、姚义南还没到达，听说洛阳已经失陷，不敢前进。己丑日，下诏派监司空高密王司马徽之前去修缮拜谒武陵、晋朝皇陵，设置守卫。太尉刘裕任命冠军将军毛修之为河南、河内二郡太守，代理司州事务，戍守洛阳。西秦王启扶持盘派秦州刺史王松寿镇守码头，今甘肃澧县，以逼近后秦的上邽（今甘肃天水）。11月甲戌日，北魏主拓跋嗣返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。太尉刘裕派左长史王弘返回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委婉地劝说朝廷请求久息。当时刘牧之掌管留守事务，而旨意从北方传来，刘牧之因此惭愧恐惧而发病。王弘是王寻的儿子。12月壬申日，下诏任命刘裕为相国、总百魁、总管百官、扬州牧，封10郡为宋公，被九锡之礼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兼领征西将军、豫、北徐、雍4州刺史职务照旧。刘裕推辞不受。西秦王启扶持盘派使者到太尉刘裕那里，请求攻击后秦以效力。刘裕任命启扶持盘为平西将军、河南公。后秦的姚毅的司马孙畅劝姚毅让他袭击长安，诛杀东平公姚绍，废除后秦主姚弘而取代他。姚毅认为对，于是散发谷米来赐给黄河以北的彝族和汉族，想要树立私恩。左长史张敞、侍郎左雅进谏说：“殿下以母亲弟弟的身份居守一方，安危祸福， 与国家相同。现在吴寇进军入侵四周，倾覆西鲁、西秦、扰边、秦州、凉州，腐败朝廷的危急像雷卵一样。谷米是国家的根本，而殿下无故散发，白白损耗国家储备，那该怎么办？姚毅发怒，将他们鞭打致死。姚弘听说后，召见东平公姚绍，秘密与他谋划。姚绍说，姚毅的性情见识笔陋浅薄，随波逐流，制造这个阴谋的一定是孙畅。只要快马派使者征召孙畅，派辅军将军姚赞占据陕城，今河南陕县，我前往潼关调度各军。如果孙畅奉召而来，我就派姚毅率领河东现有兵力一起抵御进军。如果他不接受诏命，就应当公布他的罪状而讨伐他。姚弘说，叔父的话是国家的计策。于是派姚赞及冠军将军司马国凡、建议将军佘玄驻扎陕京，五位将军姚驴驻扎潼关。姚毅于是起兵称帝，传习各州郡，想要运匈奴堡今山西临汾的谷米来供给镇守的百姓。宁东将军姚成都拒绝了他，姚毅用谦卑的言辞引诱他，送佩刀作为信物，姚成都不接受。姚毅派骁骑将军王国率领甲士几百人进攻姚成都，姚成都在攻击中活捉了他，派使者责备姚毅说，民工以最亲近的身份担当重任，国家危急不能救援，反而图谋非分之想，三位先帝的在天之灵会肯辅佐民工吗？姚成都将要集合一兵去黄河边见民工，于是传习各城说明逆顺的道理，征兵调粮来讨伐姚毅。姚毅也征发各城军队，没有响应的只有临晋今陕西大吏几千户响应姚毅。姚成都引兵渡过黄河，攻击临晋的叛军，打败了他们。镇守的百姓安定人郭纯等起兵包围姚毅。东平公姚绍进入蒲坂今山西永济，捉住姚毅，诛杀孙畅等人。这一年，北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去世，北魏主拓跋嗣非常痛惜，对他的妻子桓氏说，活着时与他同享荣耀，死后能与他同进哀戚吗？桓氏于是上吊自杀，与他合葬。丁陵人翟猛却驱赶裹挟官民进入白三间作乱。北魏内都大官河内人张仆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讨伐他，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。长孙道生想进兵攻击狄猛却，张仆说，官民不是乐意作乱，是被翟猛却逼迫胁迫罢了，现在不分别对待，一起攻击，他们虽然想回头从善，也无路可走，一定会同心协力占据险要抵抗官军，不容易一下子平定，不如先派使者小玉他们，说明不与翟猛却同谋的人都无罪，那么他们一定会高兴而离散。长孙道生听从了，投降的有几千家，让他们恢复就业。翟猛却与他的党羽一百多人逃走，张仆等人追击斩下狄猛却的首级，左部尚书周济穷追于党，全部诛杀。